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近日通过中国官方媒体就中美两国关系作出表述，希望同新一届拜登政府展开对话。王毅将当前中美关系紧张归咎于美国当政者对中国的认知出现严重偏差，将中国视为所谓最大威胁，并且由此采取了完全错误的对华政策。拜登胜选总统之后，外界普遍期望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不断加剧的美中关系得以缓解，但是总统当选人拜登就继续批评中国在贸易和其他议题上的做法。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五露面，主持了传统的祈祷，呼吁世界和平。之前教宗因为慢性坐骨神经痛而未能够出席教廷新年报道活动。由于坐骨神经痛，教宗未能够参加星期四和星期五早上的报道活动。据信这个是上月年满84岁的方济各2013年出任教宗之后首次因为健康原因而未能够主持重大教廷活动。不过他在元旦中午时分在梵蒂冈中座宫图书馆的讲台前致辞并且祷告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身体不适的迹象。方济各说，今日的生活被战争、敌意和很多破坏性的事情所主控，他们希望和平，这个是恩典。他跟着说，对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回应显示了分担的重要性。他说，去年标志着人类旅程的痛苦的事件，特别是大流行病，教会了大家是关心其他人的问题，并且分担大家的忧虑是几咁必要。这项午间的祈祷祝福通常在俯瞰圣伯多禄广场的一个窗口进行，但为了防止人群聚集并且限制新冠病毒的传播，仪式改在室内进行。世界各地的投票站正在为2021年1月3号西藏大选投票日做准备。哈佛大学毕业的法律学者洛桑森格自从2011年以来已经连续两届担任西藏中央政府施政，并且将会在2021年5月任期结束之后离职。据美国之音藏语组介绍，目前下任西藏中央政府施政有七个候选人，其中包括一个女性。26个国家约8万名的藏人报名参加2021年的选举。由于新冠疫情限制，美国加州和其他地方的藏人从1月1号开始投票。在西藏流亡人口最大基地印度，西藏流亡政府位于达兰萨拉，有16个投票站。西藏中央政府首席选举委员会说，对施政和第17届西藏议会议员的投票在1月3号进行完，施政候选人获得最多票数的两位候选人将会进入4月11号举行第二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投票，获胜者将会成为西藏中央政府下一任的领袖，任期5年。多家国际分析机构说，中国经济从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当中的迅速的复苏，可能会推动中国经济在2021年的增长率达到 9%， 甚至可能使到中国经济超越美国，成为下一个十年之后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不过分析人士同时警告说，2021年中国在国企的改革和金融领域面临新的挑战。英国智库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预测，鉴于中国经济在新冠疫情得以初步控制之后快速反弹，中国将会在2028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比此前预计的要早5年。不过该智库的报告补充说，由于担心他们创纪录的高债务水平，中国政府可能会取消一些目的在于应对新冠病毒冲击的刺激的措施。在新年开始前， NBA 篮球明星米高佐敦，在中国的译名是迈克尔乔丹，他在中国对自己的名字仍然是没有完全的所有权，但他也因为情感伤害而获得赔偿。米高佐敦长达几年的商标诉讼是有最新进展，上海一家法院本星期裁定，几十年以来一直将他的名字用作品牌的乔丹体育公司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之下这样做，意图误导消费者。乔丹体育公司被判赔偿米高佐敦30万元人民币的情感损失和5万元人民币的法律费用，但裁决似乎并没有禁止该公司使用乔丹名字的汉语拼音的权利。法院裁定公司必须停止在公司名称和产品的商标当中使用乔丹的汉字，并且在印刷品和网上公开道歉，澄清他和篮球运动员本人并没有关系。他还必须要采取合理的措施，以澄清他的旧商标和这位的 NBA 球星并没有实际的联系。 这个裁决和中国最高法院先前的判决是一致。今年四月，他发布了一项有利于米高佐敦的里程碑式的裁决，宣布乔丹体育公司非法使用乔丹的名字，但裁决没有判定乔丹的其他标志，包括一个篮球运动员跳起扣篮的剪影，侵犯米高佐敦的权利，并且建议重新审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拜登政府上台的前夕，欧盟不顾美国反对以及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担忧，和北京达成双边综合投资协定的举动，在华盛顿引发强烈的反弹。特朗普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批评欧盟连遮丑布都不要。还有保守派的评论人士说，这是欧洲对中共的衰政。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协定在经济上的作用是有限，但是表明美欧并不会好像拜登所希望的这样，在中国问题上进行广泛合作的又一个信号。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雅的报道。
美国保守的经济评论人士摩尔在星期四对福克斯商业频道谈到了中国和欧洲刚刚达成的投资协议的时候，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感慨。他说欧洲到底是搞什么？他进而说，这个就是好像他们这个时代的衰政，在当中国在经济以及军事上，在安全以及侵犯人权方面对整个世界构成威胁的时候，对他们的衰政。欧洲人为什么能够站在中国一边而不是美国？特朗普总统的贸易顾问纳瓦罗的同一个节目上面也都批评说，这个是欧洲对中国作出的妥协。他说对欧洲来讲，这个是一个差的教育，对于新疆集中营以及对香港示威的镇压来讲，这个是对原则的妥协。美国当选总统拜登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个星期表示，希望欧盟不要急于与中国签署这个的投资协议。在欧盟方面看来，经过七年艰苦谈判才能够达成的中欧投资协定，帮助欧盟获得到中国几十年以来不愿意作出的承诺，包括提高中国企业获得补贴的透明度，不再强制要求欧盟企业用技术换市场，承诺起国有企业的决策完全取决于商业因素。根据协定，中国必须要消除对部分欧盟行业投资中国的障碍，其中包括新能源的汽车、云端计算服务、金融服务以及医疗行业等等。中国仲同意持续努力批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强迫劳动的基本公约。协定在欧盟27个成员国以及欧盟议会的正式批准之后才能够生效。纳瓦罗表示，由于中共从来不信守协议，因此这个协议在获得欧盟各国批准的时候会面临争议。但是他承认，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当中国试图同欧洲结盟的时候，这个协定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影响将是美国必须面对的更大的一个问题。在北京因新冠疫情、香港以及新疆等问题面对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而日益被孤立的时候，这个协议的签署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地缘政治胜利。虽然这个里程碑式的协定可能因为面临着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反对而无法获得批准。特朗普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在欧盟赶在美国新一届政府就任前夕和中国签署新的投资协定进行了评级。他在12月30号在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会上面是发表讲话时候表示，这个委员会不理中国恶劣的践踏人权状况而匆忙同北京合作，将遮丑布是被撕掉了。一些的欧洲官员同评论人士喜欢的声称，特朗普政府阻碍了更深层次的跨大西洋合作，现时一切都已经明白，这一切都是同特朗普总统无关，都是欧洲主要官员所做的事情，你们要照一照个镜子。欧洲议会的德国议员布莱科佛是一直以来以人权为由是批评该个协定，但是他对来自特朗普政府的说教是表达了不悦。他在推特上面说，他对博明表示尊敬，但是他不能够同意这种是将特朗普总统未能够同欧盟合作的所有责任都推到在欧盟身上的令人惊讶的做法。他们亦都或者不是完美无瑕，但是 他们是应该向前看，并且重新学习跨大西洋合作。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在12月初在接受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的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上任之后的一个优先议题是和美国的亚欧传统盟友进行磋商，以便针对中国制定出一套连贯的战略。他说，你认为最佳的中国战略是使到大家是每一个盟友，至少是以前的盟友都能够立场一致，对他来讲在总统任期的头几个星期令到他们返回到同盟友的一致立场，将会是首要任务。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常驻学者史剑道认为，中欧投资协定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是有限，但是它是美欧并不会是好像拜登所希望的这样在中国问题上面进行密切合作的一个信号。他通过电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欧投资协定不会在经济上有任何的作为，因为中国会继续保持对国有部门的封锁，而欧盟亦都会继续建立投资审查机制，这个是一个外交事件，考虑到中国在香港的镇压行动时机还是不是那么好，而这个是美国和欧盟无法在中国问题上面进行广泛合作的又一个信号。另一位长期关注中国经济以及美中经贸关系的经济学家仲认为，美欧针对中国制定的连贯的贸易战略既不可能亦都不可行。他说，在美国以及他的传统盟友之间制定连贯的贸易战略可能只是会导致各方无所作为，如果不发生中国和台湾对抗这样的国际危机，这样在经济问题上面形成美欧一个庞大的集团是不可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生课程的经济学家盖保德认为，中欧签署投资协定表明欧洲并不认同压制中国的主张。他通过是电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希望中欧协定将会是一个警钟，即使是盟友或者是澳大利亚除外，对美国的反华极端主义并不卖账，并且推动美国新团队更具是和解性。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来自爱德荷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李斯星期四是针对中欧签署投资协定发表声明，话就好像2020年1月达成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一样，最困难的任务将会是确保这些承诺得到强而有力的执行，以及如果中国不履行他的承诺的时候采取行动。他仲表示，虽然同中国签署咗呢啲嘅协议，但系美欧仍然面临住中国嘅政府嘅政策以及系做法所导致嘅大量经济、贸易同技术方面嘅挑战。李斯参议员喺声明当中表示，大西洋两岸喺呢啲嘅问题上必须要维持共同嘅势头，而且中欧协议绝不能成为呢一种合作嘅障碍。佢系期待同欧盟同行，就该个协议的细节进行接触，并且推动今后的合作议程。欧盟官员对此亦都表示，这项的协议的达成不会削弱西方的团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联社获得的内部文件显示，中国高层官员曾经是下令严格控制所有与新冠病毒疾病相关的研究，并且秘密寻找病毒的起源。虽然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研究小组准备明年一月份访问中国，但是寻找蝙蝠栖息地病毒的科学家手中的样本已经被警方没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北京已经向国家扶持的科学家发放了数十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寻找病毒的起源，但是到目前为止关于他们研究发现的报道并非常之少。与此同时，官方媒体正在积极宣传新冠病毒可能来自中国境外的理论，令到外界专家是感到迷惑不解。美联社在12月30号的一则长篇的报道说，在中国南方树木是郁葱葱的山谷深处有一处矿井的入口，该个矿井内曾经有携带和新冠病毒最接近的冠状病毒的蝙蝠。这个地区因此而引发了科学家的高度兴趣，因为它可能会查误导致全球170多万人死亡的新冠状病毒的起源提供线索。 不過，對於科學家以及記者來講，由於佢嘅政治敏感性以及係保密性，佢已經成為咗一個冇信息嘅黑洞。而另外兩名嘅知情人士就話，一個訪問咗該個地區嘅蝙蝠研究小組最近係設法咁採集樣本，但係樣本被沒收咗。新冠狀病毒嘅研究專家得到命令，唔好接受新聞界嘅採訪。美聯社嘅一名記者小組係11月下旬係被便衣警察跟蹤，警察駕駛住多部嘅汽車封鎖咗通往該個地點的道路。美聯社發現，中國政府向研究該個病毒起源的科學家提供了數十萬美元的資助。這些是中國南方的科學家，據港和軍方有關聯，但是據美聯社獲得的內部文件顯示，中國政府正在嚴密監督調查的結果，並且強制要求任何數據或者研究的公佈都必須要经过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下令成立的中央一个新的工作组的批准。这份数十页内部文件的罕见私密证实了很多人长期以来的怀疑，对信息的钳制是来自最高层。鉴于这个原因，公众对研究进展以及信息几乎是一无所知。北京严格限制信息流通的措施，阻碍了与国际科学家的合作。美联社的调查报告是基于对中外科学家以及官员的数十次访谈、公开通知、泄露的电子邮件、内部的数据，以及是来自中国国务院以及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文件。调查显示，在整个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病当中，政府保密体系以及是自上而下的控制模式已经是清晰可见。美国杜克大学流行病学家格雷是自问自答地说，他们到底找到什么东西，或者他们的数据不是结论性，或者他们因为某种的政治原因压制了数据，他是不知道，他是希望想知道。熟悉中国公共卫生系统的科学家说，中国对于他们的敏感研究的做法也是如此。一位担心受到报复、经常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的公共卫生专家说，他只是选择他们信任的人以及那些他们可以控制的人。军方团队以及其他的团队也正在努力调查，但是他的调查发现是否能够公布，完全是取决于调查的结果。新冠病毒的疫情全球大流行削弱了北京在全球舞台上的声誉，因此中国领导人对任何可能表明他们疏忽大意的发现都持谨慎的态度。中国科技部以及是负责冠状病毒的起源研究的国家卫健委都未有回应美联社记者的置评请求。中国外交部在一份传真当中表示，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在世界很多地方已经发现，科学家应该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国际科学研究和合作。一些中国科学家说，得到的信息分享非常之少，只是因为还未有任何的重大发现。著名病毒学家张永俊说，他们一直在寻找，但是目前还是未有任何的发现。他是中国上海的专家。而无独有偶，中国领导人在将病毒起源研究政治化方面是远非是孤单。今年四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搁置了一项美国政府资助的对中国以及非洲的危险动物疾病的调查鉴定项目，彻底切断了美中两国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关系，使到对病毒源的查找是更加复杂化。特朗普还指责是中国武汉实验室的事故人为地引发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毒专家说，不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目前是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这个理论。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研究，对于预防未来的大流行病至关重要。虽然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国际小组计划在今年的1月初访问中国，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起因展开调查，但是这个国际小组的成员以及议程必须要得到中国的批准。一些公共卫生专家警告说，中国拒绝让国际科学家进一步接触病毒起源研究，这种做法损害了近20年前查明非典疫情源头的全球成功合作。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健康研究所的创始执行主任马泽特表示，美中两国科学家之间缺乏合作的现状是令人失望。 而美國科學家無法在中國工作則是毀滅性。馬澤特表示，關於新冠病毒的起源，公眾有太多的猜測，大家是需要各自後退一步，讓科學家去尋求並且得到真正的答案，而不是相互指責。世界衛生組織在7月份逐去完成是11月份發表的一份報告，表示中國衛生當局在2019年12月發現的124宗的病例，其中包括武漢以外的5宗病例。世衛組織是即將訪華的目標之一，是對去年12月的醫院記錄進行審查。世衛組織小組的成員冠狀病毒系的專家达扎克表示，不应该利用确定新冠病毒大流行起源来为任何人定罪。达扎克表示，所有人都是其中的一份子，必须要意识到这一点，否则永远不可能摆脱这个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共官方上个星期在湖南韶山举行神舟十号载人太空船返回舱交接仪式，决定将这个标志中国科技实力的物件长留于毛泽东故居，从而将12月26号毛泽东诞辰127周年的纪念活动推向高潮。今年纪念毛泽东的活动是不是分外火热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中共官媒发表文章纪念一代伟人毛泽东，彻底改变中国的命运和面貌。湖南、上海等多地舉行紀念活動，外媒形容其火熱程度為近年罕見。今年毛澤東誕辰既不逢五也不逢十，官方為何大張旗鼓？每年毛誕和耶誕都有中國毛左和自由派的激烈較力，今年雙方實力對此有何種變化？2020是中國不尋常的一年，習近平為何需要毛澤東？加州州立大学图书馆教授宋伟毅表示，中国的航天技术从毛时代的中国首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开始，一直都是为政治服务的，至今仍未有走出这样一个套路。宋伟毅说，中国的航天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为制造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服务的，至今为止他还未有走出这样的政治需要。怎样说？因为东方红一号在文革中间上升，它只不过是在太空中间大概就转了27日就成为太空垃圾了。最主要的它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在太空中间播放东方红，也就是说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推向全宇宙。当时的主持人是钱学森，据说为此毛泽东对钱学森非常赏识，因为讨了皇帝欢心。你看转了一圈就到现在为止，又回到韶山，又将这个东西贡献给个已经死了的皇帝。这个和航天技术没关系，比如说1957年早中国13年，苏联就发射了史普尼克一号人造卫星，但是这个人造卫星并没有在上面波列宁中、斯泰林中，它就是踏踏实实地搞了一个无线电收技术的试验。人家虽然也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它是搞航天技术的，而我们现在在搞的就是那些花里胡哨的政治需要。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辉德表示，虽然中共每年都在12月26号的毛泽东诞辰日搞纪念活动，但今年规模大于往年，其背景是中共在2020年遭遇巨大的外交内政压力，因此需要借毛泽东来给自己撑腰。陈辉德说，他想这一道里面显然有官方的政治考虑和公开推动，基本的背景是2020年中共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内政和外交压力，正如中共政治局在圣诞节期间开会时所承认的，他们遭遇到了泰山压顶的形势，这个使人想起毛泽东在60年代初因为失败的大跃进导致核人听闻的大饥荒。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党内的不满和国际的孤立，毛泽东当时亦都与苏联翻了面，所以他提出反帝反修。帝就是指西方民主国家， 修就是指同苏联跑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亦都就是说毛泽东当时四面树敌，与两大阵营都结了仇，还说蒋介石在1962年要反攻大陆等等，亦都就是说毛泽东在全世界都成为了孤家寡人，他的诗高天滚滚寒流急，梅花欢喜满天飞，正是在那个时候写的，表明他对形势的估计和他的心情。他鼓吹中国民众打倒帝收粉，正是要调动民族主义情绪、民粹情绪来对付周遭敌人，来应付被孤立的形势。今日的武汉病毒全球泛滥，以及香港国安法得罪了西方之后，习近平面对的国际主流社会的孤立同与毛泽东当年有某种类似的地方，所以他需要借助毛泽东当年的幽灵来给自己壮胆，调动毛粉来给自己撑腰，以反攻党内外的不满者和国际上的巨大压力。陈辉德说他想这个是习近平今年的迫切的某种政治需要，所以他要调出毛泽东的魂来。以研究中共文革历史而出名的加州州立大学图书馆教授宋永毅指出，中国社会上的毛泽东热其实都是官方在背后推动的。眼下毛泽东被吹捧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习近平。宋永毅说，毛热也好，毛泽东热也好，毛左派的嚣张也好，基本上都是官方在后面操纵，毛左的上升，自由派的被压制，完全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比如2016年我们在洛杉矶开一个文革研讨会，当时学者林沧州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考察，就讲到习近平上台以后2016年5月2号毛左竟然就进入了人民大会堂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个是一个很标志性的事件。现在很多教授因为课堂里面讲了一些不同于中央的观点都被开除，但是你就从未有听过一个毛左的教授狂热的吹捧毛泽东被开除，有没有？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政权的力量在这里起作用。毛泽东或者毛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有一句话，讲任何一个社会的主导思想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个话还是很有道理的。讲来讲去就是习近平所操纵的政权在这里起作用，如果说不是，还有政权将毛泽东的像挂在天安门，或者组织大家到韶山，或者到毛泽东纪念堂去，这种的崇拜，这种毛泽东热不可能存在的。为什么没有斯大林热，没有希特拉热呢？因为他们的尸体，他们的骨灰都被撒掉了。所以这个中间清你可以看到，必须要承认这个是一个政权的作用，就是习近平为首的，他为了当前的政治需要所做的一切导致的无热。纵览中国主编陈辉德表示，习近平不单止将中国推向极左路线的主要推手，亦都在将毛泽东当作是自己在内政外交政策上失败的挡箭牌。陈辉德说，目前中共习近平时代的政治方向就是向极左倒退，所以圣诞这些的问题出来了。前面我们讲到的今年习近平遭遇到的内外交困，被主流事态孤立的形势亦都是这样。事实上党内外很多人都指责习近平将事情搞砸了，搞糟了，他为了自己请出了毛泽东这个幽灵，请出了反击西方圣诞、反击西方文化这样的一个幽灵，明显的是要回击党内外对他将形势搞得越来越坏这个孤立的一系列指责。他要显示出他同当年的毛泽东一样，不怕孤立，回击投降派，反击亲美、崇美、恐美派，表示他是继承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敢于和全世界作对的气魄，实际上是极左的祸国殃民的政策。他要借助毛泽东的神主牌来团结众多底层毛粉，捍卫他越来越失败的倒退和极左路线，为他向毛泽东时代倒退寻求精神支柱，以堵上党内的悠悠之口， 反擊對他的批評，證明他才是中共祖師爺毛澤東的嫡傳正宗。所以這個系列的聖誕現象也好，無名現象也好，陳福德說他想都是出自習近平他自己個人的政治利益和政治需要。裴敏恩說習近平新斯大林主義可能加速終結中共一黨專制。美國之音的報導。
中國網絡掀起一股低調懸富的思潮流，觀察中國網絡潮流變化的學者說這個是凡爾賽文學。有觀察家說凡爾賽文學有些似末日文學。官方的反制亦顯示中共黨機器的年輕化效率提高，官方言論控制的演化速度已經超越民間，令人擔心。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陳君報導。
凡爾賽文學的不經意與意在所指，凡爾賽文學近來在中國網路爆紅，它傳達的是一種在反向或不經意的話語間流露出高貴奢華的上流樣貌。它之所以會成為熱門話題，據中國媒體報導是來自於微博博主蒙奇奇時常在網路上分享一些北京奢華生活的貼文。據傳他的新書被查禁，有網友指他的奢侈文都是虛構的，但蒙奇奇澄清自己微博的內容基本上都是真實的，只是文字表述有所加工。姑且不論網路內容是真是假，但是他在中國的網路世界形成一股風潮是不爭的事實。越來越多網友發文模仿這一種文體，好像是老公送我的蘭博基尼也太醜，唉，最近學校的考試真的很多，都快應付不來了，覺得自己蠻笨的，真不知道我當初怎樣能夠進來讀哈佛，很懷疑自己的能力啊，甚至還成立了凡爾賽學研習小組，互相交流學習凡學。從小時代到三十而已，再到凡爾賽文學。雖然凡爾賽文學在中國是一個全新的詞彙，但其實更早以前紅極一時的小時代、三十而已等作品就已經顯現這樣的樣貌。台灣網路觀察家朱學恆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更早之前小時代其實就是類凡爾賽文學，只是那個時候沒有引到當局注意，因為他那個時候就是很華麗。郭敬明的《小時代》在那個時候他致敬的對象比較多是《Sex and the City》，但是因為在中國 Sex 不能夠太多，所以他就著重在《And the City》。還有這些年輕人的發展，你看到他的直系子孫後來好像是三十而已，或者是描述當代年輕人現象，那個很受歡迎，但是他的意外分支就是出來了這個凡爾賽文學。朱門酒肉臭，當局何為憂？之所以會取名為凡爾賽，是因為一聽到凡爾賽宮，馬上就會聯想到法國貴族他們穿著華麗的服飾，在寬闊而且佈置富麗堂皇的城堡裏面享盡奢華美食與美酒的畫面。不過朱學恆認為凡爾賽文學他個人看有一些好像一種末世文學，就是法國大革命前夕，然後大家覺得壓力很大，但是貴族照樣歌舞升平，然後民間有很大的張力。為什麼當局後來會震怒查禁？是因為他背後隱含著一個朱門酒肉臭，但是路有凍死骨，他沒有明寫，但是你看到就覺得大家爽成這樣的樣子，什麼上海買一棟別墅啊，喝那裡的五大酒莊啊，他確實也都存在很多的地方，但是當你將這樣的用糖衣包裝寫出來的時候，他骨子裡面有一點點報道文學，同強調說不好意思啊，你這些 loser， 你只能夠遠遠地看這些凡爾賽皇宮裡面的人。亦都就是說，如果朱門酒肉臭可以演變成路有凍死骨的下場，那就可以理解為何中國政府必須要去重視凡爾賽文學了。無怪乎中國官媒新華社發評論稱，有人說生活往往容易陷入兩大誤區，一個是看別人生活，第二就是生活給別人看，越優秀曬生活是個人的自由，自娛自樂亦都無可厚非， 但是如果被凡尔赛文学蕴含的价值观牵住走，难免会陷入误区，甚至走偏人生的方向。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展刚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炫耀可能是我们中国大陆人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理状态。我举个例吧，现在讲买得起什么东西，吃得起什么东西，这个还好，甚至还有人做了一些不合法乃至于违法的事情，比如他开了一架很好的车，但是他没有执照，结果将自己这样的车的照片发到网路上去，最后导致被举报，警察找上门处罚他，这样的事情都有。当局担心吃瓜群众不满情绪。网路观察家朱学恒指出，凡尔赛文学的危险在于原本只是满足一群围观吃瓜群众，在还未有那么富有的时候，希望能够看到一些上流有趣的东西，但是这一群人可能看着看着就会越发心生不满，而这样的群众心理将会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统治。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显然看到下一句路有冻死骨的演变，因此制敌机先，提前防堵。朱学恒观察，中共对网络言论审查与控制机制不断地在进化，以非昔日吴下阿蒙，总是将查禁的嘢搞得越来越红。他举今年上映的电影《八佰》为例，表示开放的原因是因为中共需要民族主义，但除了《八佰》之外，官方手上完全没有民族主义导向的新片，因此他们宁愿将当年中国国民党抗战或者是影片之中有中华民国国旗的部分，睁一眼闭一眼的就使它过去，而且票房看起来确实很成功。中国言论控制机制演化越来越快，朱学恒说，所以我们必须要讲，对岸的审查或者言论控制机制已经进化再进化了，这个对于全国舆论的和全国的商业成功会有正面的影响，所以八佰今年可以上，但凡尔赛文学今年受到打压，就是他看到背后真正的压力之所在，所以凡尔赛文学是老共那一边一个很好的围堵案例，就是制敌机先，他还未有长大，他还未有原矿山，然后就将他宰了。现在隐隐然有一个状况是党机器的演化已经越来越快，所以对岸网友可能他们能够有弹性的机会越来越少。举个例，好像 B 站也都就是哇啦哇啦已经很快地进入党机器控制当中。朱学恒观察，他们的党机器在进化，而且参与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所以当世代开始交替，他才有能力去防堵凡尔赛文学的时候，看起来他们的党机器年轻化效率提高，而且开始有越来越多新一代人加入。朱学恒说，他觉得这个是他们在演化上面目前领先的优势，但是不会永远都是这样的。如果凡尔赛文学有中共的影子在背后抵制，这样本月初官方发布的2020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可以讲是中共鼓励以及想要呈现给国民看到的流行语，两者共通之处都是受到中共的言论审查。中国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以智能信息处理技术为主，兼顾领域专家意见和搜索引擎收录的情况，盘点出中国2020年度十大网络热词，依次为逆行者、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大货、云监工、光盘行动、奥利给、好家伙、夺冠、不约而同、集美。逆行者是最早出现在天津大爆炸事故期间，当大家纷纷冲离火场时，却有一群消防员反向前进灭火，因而得名。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再次用来指称志愿前往抗疫最前线的年轻医护志愿者，这个词的重见天日显示中国政府希望将它变成一个激励人心的概念。根据人民网报道，光盘行动目的在让大众培养节约、珍惜粮食、反对浪费的习惯，牢记谁知盘中酸，粒粒皆辛苦。对照中国从去年到今年的粮食短缺问题，以及因为非洲猪瘟导致中国官方释出战备猪肉来应急，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展光华，光盘行动虽然同环保有关，但系环保并非主要，重点仲系要为政策宣传。此外，生活中包含咗喜怒哀乐，但中国官方公布嘅十大用语全系正面积极嘅语汇。学者，中国年度网络热词系官方精心选择。展光表示，官方对佢嘅过滤，这个系经过官方精心选择嘅结果。因为我哋知道生活佢肯定唔系一面嘅，但系我哋睇到呢个十个网络用语里面，基本上都系喜同乐，这个系个基调，使人高兴、开心、正面、阳光。所以呢度里面嘅宣传意味好浓。呢一度里边睇唔到嬲，睇唔到哀。2020对中国嚟讲，首先系疫情。疫情造成咁多灾难、忧伤、哀愁，一个都睇唔到，仲用逆行者大过啦。积极向上系咁样一个产物，所以呢十大网络热词并唔系一个民间评选结果，而系一个官方评选嘅结果。云间工呢一个用语系喺新冠疫情爆发前期，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24小时直播兴建，千万网友透过网路观看。台湾中山大学政治所教授刘正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网民非常迫切地希望医院赶快建好，却亦都不希望医院乱盖，大家等住透过社群网路关心不在自己身边的事情，亦都意味住社群行动亦都就是集体行动。光盘行动亦都是这样，尤其加上行动两个字就形成集体概念。社群行動意味住集體行動。劉正山話：中國呢一邊表達嘅群體行動，就係透過個人向群體表達讚許，表示我係呢一個群體嘅一部分，互相打氣加油。呢一種將我融進社群，亦透過社群喊話，產生對自己温暖嘅感覺。呢個係前幾名睇得出嚟嘅精神。劉正山表示，網路熱詞反映出即使冇見面，文字亦都需要温度的社會需求。民眾上網溝通的打字短而傳神，是短語使用的目標，其中要表達自己有温度又能夠溝通順暢的最好方式就是幽默。因此在群體意識的社會，這一類用詞往往廣為使用、借用和傳播。從中國十大網絡熱詞來看，帶有呼叫群體、肯定群眾、温情喊话的意味较浓。中国十大网络热词几乎都是在中国自身的封闭型网路使用，唯独带货一词跨出台湾海峡，跨出太平洋，不少外籍直播主亦都加入带货售卖的行列。带货是年度流行词汇之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展光表示，带货在中国非常非常流行，绝对是十大用词的年度之王。带货这个是个非常流行，你既可以在正面的意义上讲它是拉动经济，亦都可以在一般的意义上讲这个是一种新的销售方式。通过网络直播可以有消费增加，亦都有负面案例。我个人的看法是同疫情有关，中国出了一个大神钟南山院士，他本来是一个医生，但是现在他什么都销售，中草药、饮料，从药品、保健品到一些热门的生活用品，他都在这里销售。他将自己变成一个销售达人，这个也是带货，那个也是带货。带货这个词是一种新的商业形态，绝对是流行词汇中绝对的年度之王。台湾网络观察家朱学恒分析，网络抗疫和资源是中国官方2020年度用语的主旋律，但是单单看官方公布是不够的，那一些未有被官方列进去的，可能才是真正民间网络广为流传的用语。比如地摊经济红到各种网红都去直播，又如战狼外交是中国全国上下都在跟进国际媒体的报道，竟然都没有被纳入，显示那一些能够成为被公布的流行语，哪一些不能够都有政治考量。中国年度网络热词的主旋律与擦边球。朱学恒说，整理出来的重点应该是网络、抗疫和资源，这三个变成他们的主旋律。为什么？因为其实今年一整年 能够变成流行语又不妄议中央的并不多。大家总不能够在这里讨论讲这个中心有没有在这里呃人，或者华为被制裁有没有造成影响。所以朱学恒说他觉得这十大流行语里面是擦边球，但真正那一种三阵好球或者是一个全垒打打出去，其实大家都被开来了。所以看这十大流行语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看那个明明应该出现但是没有出现的事物，里程报推论和整体环境的判断才会比较准。他还说中国官方已经在这里铺陈包含好像嫦娥或者新研发技术以及国际间的自傲等等，作为新一年度的主题，研判2021年的网络远回新焦点很可能会集中在复苏团结建立自傲的主题上。从凡尔赛文学的益子到官方公布的年度十大网络用语，背后都有中国共产党的党机器在控制着言论审查。当网络发展和媒体控制互相竞逐，差别在于民间有创意但是党机器有公权力，最后到底边方胜出尚不可知。但是不要忘记，西方世界过去在这里以为让中国踏进国际舞台有助于中国全球化与民主化，但是最后却是失败收场。这个21世纪好好的媒体与政体的研究场域会如何发展值得观察。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美国众议院在星期一投票通过了将新冠疫情救济支票增加至$2,000的法案，但是参议院受到阻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12月30号星期三在院会上面说，参议院不会对这项法案采取迅速的行动，而是将这个法案和其他两项特朗普提出的议题合并讨论。麦康奈尔说，为了确保总统能够顺利地将这个法案签署成为法律，参议院致力启动一个程序，就是将总统要求的三个优先事项结合在一起，其一就是增加现金支票面额至$2,000，二是废除通讯法第230条，以及为检视我们的廉政民主付出更多的努力。这三个总统关注的优先事项将会合并在一个参议院的议程当中讨论。对于麦康奈尔表示该法案难以在参议院快速通过，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提出批评，他说众议院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已经通过这个法案，是谁在这里阻止增加补助金给美国人民呢？就是麦康奈尔和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士。看到这些人有这样的耐心在观看别人在受苦，他感到非常惊讶。参议院当中的共和党人似乎对美国人民的悲伤有无限的容忍力，他们敦促麦康奈尔停止阻挠，并且将这项立法提交给参议院。而麦康奈尔则是基于国家预算的立场予以反驳，他说民主党人迫切希望忽略特朗普总统其他的两个要求，你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即使在发放更大额的现金支票问题上，民主党人亦都试图扭曲特朗普总统的真实原意。共和党人的确对借贷几万亿美元来发放更多现金给予非救济目标的理念有多样化的意见，这个包括在疫情危机期间很多收入是没有受损的家庭。另外，在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批评特朗普政府在疫苗分发和注射的施行效率上未达预期之后，特朗普政府的新冠疫苗曲速行动首席的运营官古斯塔夫·佩勒将军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进度顺利。佩勒将军说，他认为在分发方面他们确实做得很好，到目前为止已经分发了超过1400万剂的疫苗，而且每日他们都增加疫苗的分发数量。自本星期起，他们除了分发第一剂的疫苗之外，而且还开始辉瑞疫苗的第二剂疫苗的分发，而已经接受第一剂疫苗的人在1月4日左右将可以有资格注射第二剂疫苗。除了目前分发辉瑞和莫德纳疫苗，曲速行动首席科学家斯拉维说，美国预计将会在明年4月份批准低成本的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联合研发的疫苗，而英国已经在星期三批准了这支的新疫苗。斯拉维说，如果一切顺利，他们预计针对阿斯利康疫苗数据和紧急使用授权可以在4月初的时候获得批准，届时将有几千万剂这种疫苗被制造出来。 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福尔斯切奇市一个老年社区的所有人员就在星期三首次接受了辉瑞疫苗的注射，令到该社区非常之兴奋，欢喜度过2020年。护理助理总监谢尔比加里克说，他对这个疫苗将会带给他们的居民、员工以及他们家人的可能性感到非常之兴奋，希望这个将为大家带来一个快乐的2021年。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美国佐治亚州参议员决选对即将在1月20日宣誓就任总统的民主党人拜登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关键点在于两个参议院职位将会决定美国国会的力量平衡。佐治亚州的联邦参议员决选的提前投票正在进行当中。在11月的选举当中，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获得多数票之后，参议院的这两个职位更加意义重大。决选投票在1月5日。即将离任的总统特朗普亲自为共和党候选人站台助选。特朗普说，佐治亚州的选民将会决定由哪个党掌控各个委员会，制定每项立法，控制纳税人的钱。这两个候选人之间的竞争都很强劲。现任共和党参议员海利·洛夫勒和民主党候选人拉斐尔·沃洛克在竞选当中势均力敌。民意调查显示，民主党候选人乔恩·奥索夫和现任共和党参议员大卫·普杜之间的竞争亦都很激烈。虽然民主党继续在众议院当中只是占微弱的多数席位，但是共和党控制着参议院。但是1月5日的决选结果可能会结束共和党在下一个国会会期的控制权。政治分析师杰弗说，如果民主党两位候选人都能够取胜，将会有50名共和党人和50名民主党人并列。即将宣誓就任美国副总统的民主党人卡马拉·哈里斯将会主持参议院，这样他就可以打破任何僵局来到推动立法程序。总统当选人拜登11月在佐治亚的胜利显示，这个南部的州是逆转了过去投票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模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帕特布朗研究所执行主任拉斐尔·索南森说，对于民主党人来讲，这个是巨大的胜利。对于这次的决选来讲，民主党的长远目标是要赢得这两个席位。同时，这个也是一个迹象，标志着佐治亚州正是向着南方其他州所移动的方向是迈进，形成新的联盟。这个联盟包括了城市和郊区的非裔、白人、亚裔和西语裔。但是决定决选结果的人是出来投票的人。政治分析师杰弗说，民主党人通过逐户的拜票采取强而有力的行动，甚至在新冠疫情当中亦都逐家逐户地敲门。共和党在筹款方面是处于领先地位，而这次动荡选举的最后一战仍然悬而未决。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2020年最卖座的台湾电影《姑媚》是每个台湾家庭都曾经有过的故事。姑媚讲的就是独孤一味，好好的做一道菜，将一道菜做好。台湾很多小食店就是只是写一道菜的名字，它的招牌。电影《姑媚》的导演许成杰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人生只做好一件事其实是一种骄傲，但这个当中一定也有孤独的成分在。台北记者李文仪在台北报道。
姑媚依靠卖虾卷养大三个女儿的林秀英作为系主角，讲述了他70岁的寿宴当日，他的女儿返回到台南的老家替他过生日，他却在当日就接到了失联多年的丈夫的死讯，甚至被逼得同他的先生的情人一起去办丧礼。但是在办丧礼的过程当中，这位老太太亦都了解到三个女儿所面临的人生难题，这个令到他回头检视自己人生与婚姻当中的情况，因而逐渐放下了过程。这部改编自真实故事的家庭片备受台湾观众的喜爱，他不单止受到了第57届金马奖入围6项大奖的肯定，饰演秀英的陈淑芳更加是藉此获得金马最佳女主角奖。该片在上映短短的2个月里面就开出了超过新台币1亿8000万元，大约是626万美元的票房，跃升2020年最卖座的台湾本土电影。姑媚的讲的不单只是单一个台湾家庭的故事，每个走入戏院的台湾人都能够从中是找到他们家庭生活的缩影。姑媚的首位投资人 威士电影董事长吴明宪在12月17号台北举行的亚洲新媒体高峰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看到孤味的时候，他是看到他的生活经验，这个是身边这些女人，这些故事就好像发生在他们的屋企里面。导演许成杰表示，他的外婆当年的确是跟外公的情人一起办丧礼，这个是电影情节当中真实发生的故事。他说，当年外婆一直是无法平息怨气，无法原谅离家多年的外公，就是在告别式的当日早上，他的外婆是打电话给许成杰的妈妈，说他不想参加外公的告别式，这样就令外公的情人去参加。多年后的一次机缘之下，他外婆才向许成杰坦言，他打的那个电话其实就是希望有人能够劝他去，等到他外婆这样跟他讲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他应该已经是想清楚，他觉得这件事情都过去了。许成杰表示，很多传统的女性其实很多时候是背负了很多的痛苦以及是创伤，导致是为了争一口气，他是要证明给你们看都是你们的错，很努力将这个家做好，一些是很传统卑苦很坚韧的一种的心情。他还说，这个苦过来的那些的象征和那些伟大的赞赏之外，他们心底里面怎样想，电影一直在这里讲的就是这些不一。许成杰总话，他是觉得争一口气是台湾的人的个性，这个是比较好，这个亦都是很重要。有哪一个才有台湾很多励志的成功故事，但是争一口气以外的其他的部分，你是没有好好去看一看自己内心的一些的情绪。他说，大家都看到真是很可怕，担心就是大家都觉得好像是一个很老派这种正官斗的小三。孤味的编剧黄贤梅就是对美国之音咁话，秀英这个角色走过了这一趟的逐渐放低落来的旅程，关键不在于她和先生的情人的关系，而是在于她自己的内心，她与女儿之间的关系。这个是为什么呢？电影当中最冲突的场景发生在秀英和她的女儿之间，当秀英向女儿是道出了她的怨气，她打拼了一辈子，抚养了她们的长大，都是输给一个和她们20年没有联络的父亲，应变而来的她是她的大女儿寄望她放下的言语。2020年台湾的性别观念已经是来了另外一个的进步的水准，但是面对着上一代的女性，她是没有办法也都不应该就这个新的时代的价值进步的性别观强加在她其他人的身上，要她接受，要她一瞬之间改变。黄贤梅中说，不要要这个角色成为一个典范，她们没有这样做，而是她们告诉大家知是要话俾你知，咁样嘅一个人，佢系走咗一个嘅里程碑。台湾师范大学语文学系副教授庄佳荣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表示，当代女性主义嘅精神其实系尊重每一个人作为一个人，你嘅精神同身体上嘅自由，其实就系喺度追求呢一样嘢。佢仲话，唔理呢个秀英嘅角色系点样，或者系佢嘅三个女儿，最终都系追求咁样嘅自由。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